边嗰、那个，系咪？呢、这个系神嘅恩典啊！所以今年咧，今日喺我讲约书亚嘅最后一讲啊，就系23同埋24章啊。嗱，呢个放喺一年嘅开始，系啱啱系一个巧合嚟嘅啊，即系唔系专登咁样嘅啊。不过都话时分非常之一个啱嘅时间啊。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讲选择侍奉耶和华，但这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回应，这个是我们这个心智的一个决定来的。而这一点呢，刚刚就是约书亚记所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最后两章23和24章呢，其实是约书亚最后的遺言嚟嘅，或者係最後嘅説話嚟嘅啊！一個人最後講嘅説話應該係最緊要嘅，或者係最重要嘅一啲嘅交代啊！嗱，呢個翻嘅説話咧，大約喺佢主持分地之後嘅20年嘅時間啊！我哋講過佢分地啦啊！呢、這個係差唔多20年之後嘅事。咁嗰個時候咧，佢都接近110歲啦嚇，即係佢自己啱準備離世，唔係好耐以前嘅事。嗱，呢兩章都係約書亞自己嘅講嘅説話。咁呢兩章咧，但係又都有啲分別嘅啊。我就將呢23同埋24章最後兩章嘅呢啲嘅分別咧，就有一個簡單嘅呢啲嘅表咧，將佢列出嚟嘅啊。嗱，兩章都係約書亞自己講嘅説話啦。咁講話對象咧，23章係對領袖講嘅，單對一群領袖講嘅。而24章咧係全體以色列嘅人所講嘅，有領袖咧都有百姓嘅啊。咁嘅地點咧，23章係示羅講呢番嘅説話，而24章咧又去到示見呢笪嘅地方。講出呢一番嘅説話，如果你記得係事件喺第八章，我哋一陣間提到第八章以前有發生過一件事嘅啊。咁啊講話嘅方式咧，23章係淨係約書亞自己對人講嘅話啫，其他人冇反應，冇記載佢嘅回應嘅。而24章咧係雙向嘅，大家彼此有互動嘅，同埋有一個立約嘅最後啊。咁23章嘅內容咧，主要係強調佢哋以色列民咧。與列國一定要有分別嘅嚇，警告佢哋，唔係如果係違背耶和華嘅話咧，會有咩嘅事發生，有啲嘅後果嘅。咁24章咧，更加係強調我哋要自己要選擇係侍奉耶和華。所以佢表達嘅方式咧，23章係一個比較從負面嘅角度咧，比較 negative side 啊，係。告戒或者是 warning 警告啊，咁24章咧係一個正面嘅鼓勵啊，所以呢個係兩章講話嘅中間呢個分別啊。所以今日咧，我哋重點係講24章，不過就順便係睇埋23章。所以我主要就從兩個方面嚟分享啊。咁第一個方面咧，咁就係基督徒要作出一啲嘅抉擇或者係決定啊。如果我哋係記得約書亞記嘅第八章嘅最後咧，曾經係記載嘅一件事啊。嗰時佢哋啱啱打完耶利哥艾城之後咧，佢哋去到中部嘅一個地方叫做示剑嘅地方咧。嗰度有兩座山，一座就以巴路山，一座就基利心山。佢哋喺兩座山嗰度咧，重新立法、宣告祝福同埋咒诅。我記得講過係咪？如果大家記得係第八章嘅臨尾嘅事。咁依家睇翻轉頭，又去到事件呢個地方，24章發生，又去到事件個地方啊。咁如果我哋從約書亞記嘅23同埋24章往翻之前睇咧， 咁就呢個大概係25年前嘅事，即係上次喺事件嗰度重新立約咧，係25年前嘅事。咁約書亞分完土地，打發河東支派嘅人翻到河東，佢自己所得之地咧，佢就完成咗佢自己嘅使命，佢就退出咗佢自己嘅領袖嘅崗位啊。所以河東支派嘅人翻到河東嘅時候咧，佢哋喺河邊就捉咗一個好大嘅壇，係咪？咁呢件事差啲就引起咗雙方嘅打著爭戰啊！呢個係前幾次嘅講道啦。所以當時係出面處理雙方嘅爭拗同埋誤解嘅時候咧，我哋知道約書亞並未有出現咗啊！約書亞並未有出現，咁佢已經退咗領袖嘅崗位，已經係後生一輩嘅人係處理緊呢件事啊！所以我哋去到23章，我哋打開我哋嘅聖經啊！23章第一節啊，佢話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安靜，不與四圍的一切仇敵爭戰已經多日。約書亞年紀老邁，呢個係23章一開頭啊。嗱，呢20多年嘅時間啊，以色列民咧相地嘅安逸啊。我以前講到係講過啊，佢哋其實只得咗佢哋成個應許之地嘅大概1/3嘅地方啊。咁約書亞咧就將成個嘅地咧已經分咗俾佢唔同嘅支派嘅人，但係咧佢哋足之都冇係好積極嘅，積極嘅係攻取嗰啲嘅地，以至於咧大部分嘅土地咧仍然在迦南人的手里面。所以当地人呢跟以色列民一起混居，就是生活在一起，他们慢慢就习惯了。从前上帝对他们的吩咐，上帝的吩咐就是说他们应该是灭绝那些迦南人的，同埋摩西嘅警告，摩西警告，如果你係留低迦南人嘅，迦南人會成為你哋嘅網絡啊。咁呢個係摩西死之前嘅呢啲嘅吩咐，但係佢哋已經慣咗啦啊！佢哋已經生活同佢哋一齊生活咗有20幾年嘅時間，相對嘅太平。當我哋睇到個危險咧，慢慢一步一步嘅係逼進以色列人。我哋通常我哋成日都係講啊，如果温水煮青蛙咧，慢慢煮熟咗，你都唔會有警覺。所以如果係危險，一步一步慢慢嘅係逼進一個人咧，個人就好難去防範。所以約書亞就召召咗所有嘅領袖們啊，第一次再一次嘅勸勉佢哋。呢個係約書亞記嘅23章啊，23章嘅前幾節啊，我呢度啊上面有打出嚟。23章嘅第6至7節，佢講：佢話你哋要大大嘅壯膽，要謹守真行。遵行寫在摩西律法書上，一齊話不可偏離左右，不可與他們中間所剩低的這些國民參雜，他們的神你們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著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這個是第6至7節。咁12至13節，跟住嚟講，你們若稍為轉氣，與你們中間所剩下的呢些國民聯絡，彼此結親，即係互相結婚啦啊，互相嘅往來，你們有確實嘅知道，又話你們的神必不再將佢哋從你們眼前趕出，他們確要成為你們的網羅，既能立上的鞭和眼中的刺。 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所以今天你们看到这些事呢，看起来这二十年呢都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已经发生了，所以危险就慢慢慢慢的逼近以色列人。但约书亚自己已经老了，但他心里面呢仍挂着牵挂这一群的以色列民，所以他就召聚了领袖一起来告诫他们。很多时候我们讲信仰的时候，我们只强调上帝所带给我们的福分，带给我们的好处，但呢比较少一点讲我们如果得罪上帝的话，我们会有什么后果。所以约书亚在临死之前呢，他再一次很清晰地向他们说明，如果是被辱违约的话，他们会遭致怎样的惩罚。所以在二十三章的最后一节十六节，他说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速速的灭亡。多谢。所以二十三章呢，是从一个好反面的角度呢，重申了约书亚最关注的一件事。那件事是什么呢？那件事就是你们千祈千祈呢，莫去敬拜别神，这个会招致神的怒气，他们足以去失去这一块的地业。这个是约书亚自己最挂心的一件事。不过这件事最终都是发生了、啊、所以失去美地这件事呢，足以就是发生了。不过这个是七八年之后的事、啊、七八年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这块地。今天我们重点是看二十四章，重点我们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其实是分两部分的，内容就很简单。前部分呢，第一部分是第二节和到二节至十三节。前面十三节是约书亚是回顾耶和华神过去的作为，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十四到二十四节呢，这个是对会众的，对所有以色列民的一个劝勉。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前面那部分。如果从神的角度去看的话，以色列的历史呢，它是分为四个阶段的，就是前面的十三节讲得很清楚。第一阶段就是选召列祖的阶段，这个是第二到第四节。咁第二阶段系出埃及，呢个系第五到第七节。咁第三个阶段系喺河东，约旦河东嘅得胜，呢个系八到十节啊。咁最后一个阶段系进入迦南嘅阶段，即系十一至十三节啊。所以你睇到约书亚喺回顾讲述神自己作为嘅时候咧，佢用紧第一形人称啊，即系用个我啊。是第一人称来讲，这边讲得很清楚，是我即是讲耶和华神自己，我点点带你们，我赐给什么给你们，我差遣，我领你们出埃及，我不肯听谁，我点点救你们，我将什么交在你的手中，我打发黄蜂在你们前面，我赐给你什么。你看到神的作为，约书亚讲述的时候，其实是想让全体的以色列民很清楚地知道历史的主角呢是神自己。所以成就这一切的事，不是因为列祖的选择， 不是因为摩西和约书亚的领导，都不是百姓自己的努力，而是神自己的计划，而是神自己的大能。所以如果以色列民明白耶和华神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的话，他们很理所当然就应该专一的跟从这位的神。所以拣选这位的神，侍奉这位的神，就必然是一个蒙福之路。我们又知道在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的，他们没有自由，没有选择要侍奉哪位的神的自由，根本没有自由的选择，只有他们被神领出来，他们去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才有自由，才有权利来选择他们自己所要侍奉的神。我们知道神他并非穷逼人的，他不穷逼每个人，他只将生死祸和福可以成名在人的面前，然后呢被人自己用你自己的意志，自由的意志去拣选，这个就是神自己的作为。好，我们继续来读今天的这一篇的主题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出约书亚记的24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读出来，预备起。你们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十二的侍奉他，将你们在列祖达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使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使你们坐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的，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知道在他们中间还有其他的选择，在他们的土地上面仍然有假神和偶像，他知道在百姓之间还有人是拜外邦的假神，这个在23节那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因此在他们约书亚在全面之后，他就挑战他的百姓，他说今天你就要选择你所要侍奉的，这个是15节。今天你就可以侍奉你所，你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的。今天埃及的奴役已经没有了，旷野的流浪都已经结束了，所有的争战似乎都停止了。但约书亚很清楚的知道，真正的争战才刚刚开始。约书亚知道他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这个危机，那个危机是什么呢？那个危机就是使命感的丧失。今天我们还需要侍奉耶和华吗？因为他们已经很太平的过了20多年了，还有这种的必要性吗？还有这种的迫切性吗？耶稣当时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今晚我们还要执行吗？难道有没有其他的替代的这个方案吗？ 我哋有冇呢啲更好嘅选择咧？嗱，呢啲嘅危机对每一个人、对每一间教会都存在嘅。越系舒服嘅地方，越系安逸嘅地方，呢种危险就越大。尤其好似我哋澳洲咁样舒服嘅地方。通常人多选择都是好事嚟嘅，我哋都中意自己有多啲嘅选择。进步常常都系意味咗有更多嘅选择。现代嘅社会嘅选择，比我哋细个时候嘅选择唔知多几多吓，好多嘅选择。但选择越多，那个试探就越多，我哋选择错嘅机会都越多。当以色列人佢哋离开埃及，佢哋越过旷野，佢哋嚟到迦南美地咁好嘅地方，佢哋安居落来，佢哋啱啱开始先有啲选择，但系咧。真正的熟练的真正呢就出现了。那他们当中已经有人觉得侍奉耶和华是不好的，是不是已经有人觉得侍奉耶和华是不好的，他们可能有更好的选择，这个记好更好，但是有个 quote、他们觉得自己有更好的选择。这个所谓更好的选择就是偶像。我哋嘅人生就系不停嘅选择啊！我哋冇办法唔做选择啊！今晚嘅你，今晚你坐喺度，今晚嘅你就系你以前不断嘅选择嘅结果啊！我哋人唔系选择侍奉神，就系选择侍奉偶像啊！这个偶像包括我哋自己啦，所以并未有第三条路嘅。人一定会选择，所以他只能在侍奉神同埋侍奉偶像中间作一个嘅选择。嗱，呢度讲到有三样嘅选择啊，呢三样选择都有唔同嘅含义喺嗰度啊。咁第一个选择系十四节，佢话你系列祖喺大河嗰边嘅选择啊，大河字有花拉底河啊，你系列祖喺大河嗰边嘅选择。嗱，呢个选佢哋选择侍奉嘅。是代表我们的祖先传统的这些的偶像、啊、我们中国人都有很多传统的偶像，在埃及所侍奉的，这个是代表先进文明的偶像、啊、埃及是当时世界最文明的国家、啊、所以埃及所侍奉是代表先进文明所俾人嘅偶像，你哋所住嘅这地嘅亚摩利人嘅神，呢个系代表现实利益嘅偶像啊！呢三种嘅偶像现在都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存在，不过佢嘅表现无非系唔同嘅形态表现啦。呢个可以喺我哋嘅金钱啦、名誉啦。地位啦、房产啦、事业啦、儿女啦、享乐啦、口福啊，甚至或者休闲等等啊，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嘅方式。嗱，我讲嘅我列举嘅呢啲嘅事都唔系坏事啊，但系咧，如果我哋将佢哋放喺与神同等，或者系甚至于高过神、高过主嘅位置嘅时候咧，佢哋就变成咗偶像。喺诗篇嘅第十六篇第四节喺呢度咁讲，佢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仇苦必加增。这个是诗人大卫从心底里面的一个人生的体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仇苦必加增。
我想我哋自己嘅人生其实有三
类、三种啊，或者系三类型嘅不同嘅选择啦。咁第一类嘅选择就系对同埋错嘅选择啊，呢个选择系相对容易嘅，对或者系错嘅选择啊。譬如话侍奉神同侍奉偶像嘅选择，呢个就系对同埋错嘅选择。咁第二类嘅选择咧，喺上好与次好嘅选择啊。咁呢个，譬如话圣经里面嘅玛利亚同马大嘅选择啊，佢两个都系选择侍奉耶稣啊。不过一个系上好嘅选择，一个系次好嘅选择，两个都系好嘅选择啊。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咁第三类嘅选择咧，就系差同埋仲差嘅选择啊，坏系仲坏嘅选择。譬如话打个比方啊，因为有人生咗啊 cancer， 咁个选择系做化疗咧，或者系选择唔做化疗咧，吓呢两个选择啊，咁你需要做出选择啊，但系咧呢两种都系唔算好嘅选择，所以两个唔好嘅选择，我哋都系两害取其轻啊。咁呢个系我哋通常系一个原则，轻啊，所以轻 ，sorry 啊，轻，所以呢个系我哋要选择一个原则啊。所以对一类嘅选择，呢、这个就系约书亚呢度所讲嘅选择。呢、这个选择系千祈唔可以出错啊！呢、这个系约书亚反复所叮嘱我哋嘅。我哋喺呢个选择上，我哋千祈唔好出错。咁对二类嘅选择，我哋错唔喺边啊？唔系错喺边度？咁对三类嘅选择，我哋都唔系好喺边度啊？所以对与错嘅选择，呢个系最关键嘅选择，呢个事关生死存亡，我哋绝不容许我哋出差错啊！所以呢个系第一点，我同大家分享嘅啊。
咁第二点嘅分享嘅就系、
一个我哋嘅心智嘅决定，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呢个喺十五节嘅最冧尾嗰度，佢话至于我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喺约书亚挑战百姓作出决定之后咧，佢自己作为领袖，佢先做一个表率啊。做一个榜样啦啊，呢个容易啲啊。佢话我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佢好肯定啊，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选明咗佢侍奉嘅心智坚固不动摇，无论外在嘅环境冇变化，个情景如何嘅发展，无论顺境或者亦或逆境。无论其他人怎样选择，怎样决定，我心里面坚定的选择侍奉耶和华。这个正如当年的加勒一样，专一的跟从主、这个就是领袖、作为领袖就心智坚定，很勇于承担，乐做表率、所以这个世界太多的人呢，是选择随波逐流、选择侍奉盲从、但是领袖不是这样、他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就是一个人，我家就是一家人，从我到我家、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信仰的传承。所以作为一个领袖的榜样呢，是有很大很 powerful 的影响力的。所以跟着第十六节啊，约书亚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智的时候，十六节是百姓的回应啊。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 咁十七節到十八節，佢就解釋咗原因啊。呢個原因同耶穌亞自己前面口説嘅講説嘅歷史係完全一致嘅啊。就話呢一個人咧，佢自己親身經歷咗神嘅救贖、神嘅保護，同埋喺迦南地嘅爭戰嘅得勝。佢哋知道耶和華係自己唯一可以依靠嘅神，所以佢哋斷不敢而離棄耶和華住侍奉其他嘅神。呢個係十六節。但是从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来看，由于他们都跟迦南人妥协，其实他们很快就偏离了他们自己的圣约，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耶和华他们来做的神，他们弃了叩拜别神。如果我们打开士师记的一开头，就已经讲了这一番的说话出来。我们从耶稣亚自己的宣告24章15节那里看到，我们不单止期待我们个人每一个人自己的灵命的成长成熟之外，我们都要期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族来侍奉耶和华，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传承。可能你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可能不会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福气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为他们担忧，他们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但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其实父母对儿女的影响远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又大得多，同埋复杂得多。在教会里面都经常见到有些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从小的时候可能都回主日学的，都是在教会的那个环境当中慢慢长大，但是当他们承认到他们独立了之后，其中的很多人都选择离开了教会，远离了父母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重蹈了覆辙，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的覆辙，我们有没有自己在真理上与罪来妥协，我们自己有没有帮助我们的儿女与神建立他们的关系，让他们两个亲自的经历神，他们承认父母的神又是他们自己的神。一家人侍奉绝对是一个蒙福的事。中国女教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是我们华人一个很大的祝福，都是我们华人社会所熟悉的啊。那么从
戴德生开始，现在从
他戴德生的爸爸开始啊，到苏花现在是九代人呢，他们都是选择侍奉耶和华，这个是我们的华人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啊。其中我第四代戴少曾牧师啊，是曾经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啊。第五代戴继宗牧师啊，都是娶了一个台湾的姊妹结婚啊，都是继续的在华人当中侍奉。他们一家都是选择侍奉耶和华。另外一个的例子，全家选择侍奉的，就是另外一个家族很出名的家族，这个叫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和布道家，都是美国大复兴运动的领袖，他的父亲是牧师来的，他的妈妈都是牧师的女儿。 爱德华兹在耶鲁毕业之后呢，做公道神学，他自己和妻子都生了八女三男，就十一个的小孩子，他领导了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大复兴运动。1757年，他自己都是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可惜刚刚上任没多久，他就因为瘟疫就过了身。1900年，曾经有学者有些社会学家调查过爱德华兹他们家族的情况，从爱德华兹死后150年之后，到1900年代呢，他的后家族里面大概有800多人，他的家族，他的家族当中又出了一位美国的副总统，三位的美国的议员，三个美国的州长，13位的大学的校长，有30名的法官，65名的教授，80名的政府的官员，出了100名以上的宣教士、牧师和神学家。这个爱德华兹他的家族是一个很敬虔侍奉神的家族，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和使用他们一家，因为神的应许，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就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的领袖尤其在我们中间的弟兄，我们要成为榜样，我们不单止我们自己，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来带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一起来侍奉上帝，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事情。在约书亚记的24章最后讲到25到27节，他说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块石头可以向我们作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作见证。这个是通过你立约，用石头来立约。这个已经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后第7次用石头来立约，全部记回在约书亚记里面。所以他们用一个可见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很具体的一块石头来提醒以色列民，我们要遵守我们同神的立约。好，这个是约书亚记第24章，我们看看，从这里我们有什么反省和学习呢？基督徒应该要做出什么选择呢？咁同呢两章里面，我觉得有3样嘢我哋可以学习。咁第一样嘢就侍奉上帝嘅选择系每一个人嘅选择，佢唔可以继承嘅，即系唔可以遗传嘅意思，即系父母嘅选择就系佢父母嘅选择，儿女嘅选择咧就系佢哋自己嘅选择，所以每一个人都无法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做出选择。当今社会的选择是多于牛毛，即是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 make， 所以正确的选择尤其就重要。有时候我是探访这些夫妇，通常都是姊妹呢信主的多，老公呢信主的就稍微少一点。那时候我听见他先生说，我不反对他太太去教会的，我都支持仔女去信耶稣，不 過佢就 imply 嘅意思就係話我自己就免咗啦，我自己唔使。咁其實呢個唔係聰明嘅，真正聰明嘅選擇係我哋人自己，每一個人都要作出一個正確嘅選擇。我哋要選擇離棄偶像，我哋要選擇歸向真神。即係從用依家嘅説話嚟講，我哋要選擇相信耶穌，我哋選擇生命。不要是选择灭亡，所以这个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这个选择是每个人必须要 make decision。 那第二件事，我们相信选择，相信耶稣并非是一劳永逸的选择。其实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面对征战，面对这些入话我们的假神或者是偶像，所以我们的真正是无处不在的。以色列民他们打完仗，他们分好地，他们刚刚安顿下来，他的危险就是刚刚开始的。当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个不是单止是一步的事情，而是选择一条跟从主的道路。那个道路是一个漫长的生命的旅程，所以不单止是今天我们当着抉择，我们明天，我们后日，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都要不停的做出选择。上个礼拜的年尾之前啊，圣诞的崇拜的时候，我们又有700-800位的弟兄姊妹去选择受洗加入教会。但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以后呢，后面呢，我们教会这5年来所受浸的人有超过100，超过100人以上，我自己施洗就超过100位以上，这5年多。有些人受洗之后又不见了，或者是冷淡了，或者是软弱了，就是你第一个选择做对了，但后面的选择呢不一定对。所以我们不单止选择受洗加入教会，我们还需要选择参加小组，如果你没有小组的话，我们要选择参加侍奉，如果你没有参加侍奉的话，我们要选择参加祈祷，如果你平时没有什么祈祷的习惯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的选择，不断的选择的过程，所以不是一劳永逸的选择。这个是第二点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第三点的学习就是我们选择全家侍奉主，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但并非做不到的。约书亚的宣告和决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大德生家族，这个是我们华人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自己同样都应该有这个意识在我们头脑里面，都有这个意识。我们都需要维持迫切的祈祷和身体力行。在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敬虔的妈妈、母亲，他们为儿女祈祷，结果个神就兴起去赐福他们的家庭，兴起这些合用的器皿。譬如说圣经念的撒母耳的妈妈，历史上奥古斯丁的妈妈，同埋大德生的妈妈，都是很敬虔为他们的家庭祈祷的妈妈。所以今天我们的父亲的领袖的角色应该要发挥出来。我们当中做父亲的请举手，做父亲的，做爸爸的， 我哋好唔好？我哋做父亲嘅，我哋一齐大声嘅讲出呢一句嘅宣告，好唔好？我哋一齐，至于我们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哋一齐啊，系咪？起，至于我们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呢一句话成为我哋做父亲嘅，当然都系我哋所有嘅弟兄们今年嘅一个嘅立志啊！琴晚昨日已经不回头啦，听日咧我哋仲未知，就让我哋今日作出选择，我哋选择侍奉主耶稣。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选择来荣耀主的圣名。所以得地为业已经告了一个段落、这个地不单止我们教会这块地3000平方米的土地，这个地更加在黄金海岸这一块的美地。我今天就已经完成了约书亚整个约书亚记的释经讲道，那接下来呢，我就会进入新约的加拉太书的讲道，就下一次开始我会进入加拉太书的释经讲道。那加拉太书的书卷是保罗辩证因信称义的真理的书卷，所以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是一起是来解明福音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书信。所以当人们对福音的真理有误解的时候，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可以学习怎样去回应，因为纯正的福音仍然在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今年的主题是辨明真理，永存福音啊！辨明真理，永存福音，其实是两部分嚟嘅啊，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一个根基嚟嘅，真理是一个根基。咁后部分咧系一个回应嚟嘅，系一个回应啊！我谂咗好耐，我咧用广传福音或者系永存福音咧。就至于我决定用永存福音，广传福音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永存福音是一个心智的概念，是吧？所以我永存福音是一个心智，传福音就是在得地，就是在地上来实践主的大使命，所以这个是一个得地为业的一个的延续。所以今年的讲道，我更多是围住是真理同埋传福音呢个主题。约书亚1:14就完成佢嘅使命，就翻喺天父嗰度，一个时代就结束咗啦。所以以色列民咧进入咗一个另外一个时代，叫做士师嘅时代。而士师的时代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而我们呢是新一年呢，我们就不想进入混乱，我们进入新约，我们继续的来辨明真理，我们在地上来遵守主耶稣自己的大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永存福音。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的满满的恩典，给我们教会在地上可以为主你作见证。主啊，今年新的一年开始，愿主你自己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给我们可以勇敢的可以行出去，可以效法约书亚的领袖的榜样，帮助我们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来继续的为主你传福音，为主你来得地为业。主，我们多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多谢大家。
多謝牧師今朝早俾我哋嘅分享。咁啊，喺年首嘅時候，即係年初嘅時候咧，如果我哋能夠真係做呢個決定，呢個選擇，呢個至於我和我家，我哋必侍奉耶和華。不單係個人嘅選擇，我相信亦都係神要求或者希望我哋能夠做一個群體嘅選擇。咁我哋坐喺呢度嘅一個群體，如果我哋喺年初嘅時候能夠做到呢個選擇，呢個肯定。我哋侍奉耶和华嘅话咧，到今年年尾，2020年年尾，我哋感恩嘅时间咧，一定有好多事情可以向神感恩。好，咁我哋唱一首回应诗歌，系呢首诗歌《投身事主》咧，系曾经系去年我哋喺生活营里边嘅营歌嚟嘅，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识唱噶啦，请大家同起立，我哋唱两次好嘛。
请大家坐。